谢谢。感谢主，感谢主的恩典，刚听到玉兴弟兄的祷告，我们都是在这个世界当中，要向肉体死去，在耶稣基督里面活，我们都要经历五旬节的圣灵降临、浇灌，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不然我们胜不过这个世界上许多的软弱。也好像我们的姐妹说的，我们要生气的时候，我们就跟主说：“主啊，你的圣灵大过我们的情欲，要胜过我们的软弱。”那我们不但不生气，还要胜过。今天要谢谢主，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分享一个新人的第三次的信息。那也许讲得完，也许讲不完，这到第四次。就是今天我特别一个感动，要跟大家分享有关路德的事。大家我想对路德记都不陌生，可是实际上路德记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先知性，也是一个隐藏的信息。你看这个在圣经当中呢，路德记排的这个旧约排的非常的前面。可是我们都知道，路德她是一个外邦的女子。那尤其呢，路德回到以色列当中的时候，里面有许多的伏笔，是跟我们今天刚好切实相关的。所以，愿主祝福今天这样的一个分享，让我们都对在这个末世有很多的黑暗、枪击的命案、这个饥荒、战争、瘟疫。在这个时刻的时候，借着神给我们的话语，灵里面的这个强壮，不但能够胜过大患难，而且在患难当中，别人看见我们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因着这样，快速的归向神。首先呢，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路德记。你如果看旧约路德记的前面呢，实际上呢是四世纪。这个为什么要先讲四世纪呢？因为四世纪呢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以色列人终于在旷野流浪40年之后，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了迦南美地，算是最早的记载了。以色列人终于出埃及了，终于离开旷野40年，终于在约书亚带领之下进入了迦南美地。可是四世纪最后面第17章到21章的时候，却爆发以色列人当中最严重的丑闻，其中就是针对弥迦拜偶像，在灵性上是已经跌落到谷底。立位人本来应该是服侍神的，却被金钱收买，在家里面设立了这些偶像祭坛，然后呢，最后又衍生到另外一个支派，但支派也掉到这个偶像的崇拜里面去。这是17章跟18章，我不知道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可是有些人没有注意到发生的地方，都特别提到了伯利恒这个地方。然后呢，20章、21章到最后面更可怕，这个利未人居然娶妾，然后他的妾犯了奸淫，他去迎接他回来。可是呢，我们却看到这利未人的妻被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人居然在以色列的城里面被犯下了奸淫，甚至死了。那他把他的身体剁成12块，送到每一个支派去，后来去向便雅悯支派去讨公道，却不愿意悔改，以至于11个支派围攻一个支派，几乎全部杀完了。到最后，他们才意识到12个支派里面有一个支派不见了。这个事情也都提到了伯利恒，所以在路德记的前面提到了四世纪， 实际上是一个伏笔。为什么呢？因为在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一节，你就看到他又再重新提到了，在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又提到了伯利恒。我们知道这伯利恒其实是这个 Bethlehem 哈，这个 Bethlehem 的意思就是有米的，非常多米的这个故乡，所以伯利恒不应该有饥荒的，因为连充满了有米的之乡的家都有饥荒，那还得了？可是实际上，在第一章第一节，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形容属神的百姓在灵命上面的那种饥荒，在道德上面的败坏。讲到这边的时候，来美国也三十几年了，我相信在我们当中甚至有人来到这里更久的，越早50年40年来到美国的时候，可以看到美国的那个富庶，那种敬虔爱神单纯祝福全世界的那样的一个国家和榜样。可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似乎是黑暗充满大地，似乎是好像看到美国已经走到谷底了，不但没有敬畏神，却非常激烈的抵挡神，不但没有成为全世界的祝福，却把最不好的东西输出到全世界去。这个样子真像是士师记进入路德记的时候。所以今天我在这边很感谢主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分享，不是一个神学上面的论证，一个新人是什么意思，而是看到了神早在旧约的时候，就在犹太人的这个很清楚的，非常的集中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外邦人的名字路德记 Ruth， 突然出现了一个外邦女子的故事在这里，好像让我们看见人的骄傲自大却带来的败坏的时候，神却用了一个你完全想象不到的方法，你看起来是卑微的，是多余的一个女子，甚至丈夫死了，从外邦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今天在路德记当中我看到有八个点，希望这八个启示和整理能够对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在美国这个时刻，我们好像刚来的时候就像是外邦人来到这块土地，最后成为美国人，最后为这个土地祷告流泪向神呼求。我们愿这个路德记的启示帮助我们更清楚知道在末世的时候怎么样在神国里面来祷告呼求。首先我要跟大家讲犹太人的根。路德记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伯利恒。我会看到的一个现象呢，就是路德记实际上是从士师记衍生下来的，让我看见的我们很多事情，我们要知道上帝拣选犹太人然后成为外邦人的一个榜样和借鉴，可是我们必须知道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他是一个根源，我们要知道他是先从伯利恒开始，是从这个以色列的伯利恒，特别是讲到犹大支派里面的伯利恒。那我们当然都知道伯利恒当然最后特别甚至讲到了接到了耶稣，还有讲到大卫王，我们之后有机会再讲的详细一点。所以呢，路德记呢，首先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第一章第一节就提到它是延续士师记，在这边就给我看到一个属灵的一个提醒，路德记的故事实际上不是突然跑出来的，它是延续由这个以色列人犹大的根。然后第二点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呢，上帝的百姓 陷入了困境、苦境，因为他们已经迷失了。甚至像美国一样，当我们不要神的时候，或者是拒绝神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有自由了，我们要做自己的神了，这时候其实才真的要开始吃苦。所以从第一节你看到，在伯利恒不可能饥荒的地方遇到了饥荒，到一个地步呢，甚至要离开自己的故乡到外国去寄居。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开始讲到路德记的时候，不是讲路德从外国来这里，是讲本地人要到国外去讨生活，去谋生，想办法活下来。结果就在出国的时候呢，没有想到家里面的头，丈夫居然死在异乡的第三节，也没有想到一待就待了这么多年，儿子长大了也只能娶外邦的女子为妻。我们要知道，当时以色列人根本就不可能娶其他的女子为妻，更不要说是娶摩押地的女子为妻了。我们都知道摩押的这个整个的来历，可是没有办法，老大老二都得娶摩押的女子为妻。一想，没想到一待在第一章第四节就待了十年了，不长也不短。可是在这段时间当中，他常常想的就是，哎呀，我们是外国人，待在这个地方，看看这里的人的风俗习惯，看这里的食物，真是不习惯。满脑子想的就是过去在家乡的美好，过去美好的日子。所以这十年是非常辛苦的，非常不快乐的十年。最后没想到两个儿子也居然都死了。这个成为妈妈的拿尔米，我相信每一天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不是吗？最惨的是什么呢？居然两个儿子都没有留下后代。所以在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真是让我看到是不是美国也同样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父亲消失了，不在家里面了，家里面没有一个好的父亲的榜样，然后呢，自己的孩子也都不见了，坐牢的坐牢，吸毒的吸毒，然后呢，连第三代我们的孙子也不见了。在教会里面，不但是白人的教会，黑人的教会，那些主日学生非常的少，连华人教会其实情况也似乎步入这个后尘。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在讲这个路德记的时候，似乎看到了很多类似跟以色列人百姓的事，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离开神，我们要神离开我们的学校，我们要神离开我们的婚姻，我们要神离开我们的法院，我们就看到四世纪发生的事情。可是很感谢主的，神真的是奇妙的神。当一个国家探到谷底，当一个民族被放逐的时候，人开始回想神的好，开始回去追求神。就在第三点，我特别讲到犹太人迷失的时候，居然下一章是讲到外邦人的祝福。上帝的百姓迷失了，本来上帝的百姓应该是最受祝福的，也是最荣耀神的，却没有发生的时候，好像魔鬼得胜了，好像魔鬼在这时候非常的嚣张，你看看上帝的百姓也不过如此。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神却让犹太人的迷失进入下一个上帝奇妙的计划，让外邦人，本来跟神的国没有关系的所谓的外邦人、外国人 Gentile， 让他们认识神，而且使外邦人因此也回到神的家。讲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罗马书第十一章。当我在读路德记的时候，神一直提醒我，路德记跟罗马书十一章彼此之间的连结， 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罗马书11章17节，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就可以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在这边好像一个感觉说，那个枝子折下来的时候，野橄榄正插在上面，那种感觉。当然我们知道不需要一定要折接在那个地方，可是我们知道如果做个接枝的，我们都知道必须是接在折断的地方，不是平白的地方，有折断的地方才能够接上去。这是一个神很奇妙的方式，不是吗？就好像耶稣受难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魔鬼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从耶稣要出生他就一直接着希律王要杀他，耶稣要逃到了埃及，他想尽办法要杀耶稣，最后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以为他们得胜了，没有想到他们在正式挫败的开始。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讲到这边真是要感谢主，谁能够做神的这个测试呢？谁能够了解他的心呢？我们以为魔鬼得胜了，其实魔鬼正式开始失败。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地方，11章30节，保罗，我相信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也想到整个旧约的故事，路德记他一定有想到，他甚至说了，你们从前不顺服神，犹太人啊，你们不顺服神，如今因着犹太人以色列人的不顺服啊，外邦人你们倒是得了连续啊。所以保罗在写这句话的时候，他很清楚的他想到了路德记。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是犹太人，他是最认真最标准最正宗的犹太人。当他讲这句话说，犹太人啊，你们不顺服神啊，他心里是多么的伤痛，自己的家人没有荣耀神，就好像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家的人没有荣耀神，我们心里是多么的难过，多么的这个羞愧。可是又想到神借着我们的不顺服，却让福音传到别人那里去的时候，我们心里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也感谢神。所以呢，在这边我特别要提到路德记的第一章的16节，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知道两个儿子都死了，拿阿米真的在海外十年也已经够了，他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他就叫两个媳妇回家吧，毕竟他们都是当地人。我们看到大媳妇已经走了，诶，没想到路德怎么劝他都不走。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拿阿米的心，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哇，这句话实在是太深刻。如果他们只是因为这个婆媳的感情，你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你到哪里住我就到哪里住，这我们似乎还能理解。什么时候你的国却成为我的国呢？我明明就不是以色列民啊。更让拿阿米惊讶和动容的是最后一句话，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什么时候耶和华成为路德的神呢？我相信在过去那十年他们在异地的时候，拿阿米除了抱怨，除了不习惯当地的文化食物，还有各样的敬拜各样的神明以外，他一定常常提到以前的日子，伯利恒是何等的受神祝福，伯利恒有耶和华真神的祝福，以色列人是何等的受祝福。我相信就是在那个时候，也可能是唯一的这个时刻，路德听到了福音，认识了耶和华，不是吗？就在那个时刻，路德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听到了耶和华的故事，就好像当时候住在迦南地的这些列邦听到了耶和华怎么带领摩西，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他们心都融化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刻里面，他们向往这位神。你想想看， 路德看见他的大嫂都已经回家了，他也没有什么，没有，他也有很好的理由就离开了婆婆拿尔米。可是他却对他说了如此如此激动犹太人的话，外邦人激动犹太人，你的神是我的神。在这边让我想起罗马书11:11所说的，因着犹太人的过失，救恩便临到了外邦人，为了要使得外邦人爱神，说耶和华也是我的神，我要爱他，因为这样的关系，因为这样的爱神的这种榜样，使得凡原来是属于神的百姓的以色列民，受到他们看到了就非常的激动。哦，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家人们，你看到路德记是不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应许，在犹太人跟外邦人，我们看到在美国常常谈种族的事情，谈到种族的事情是敏感的话题，总是在那边借着这个话题造成了很多的争吵。可是神却很奇妙的借着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关系，神却把他们最后都带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所以在这边我们仔细看，在1:22的时候，就是第一章的最后一节，拿尔米这时候就跟他的媳妇摩押女子路德，从这个摩押回到了伯利恒，这故事我们都知道。可是他这边有一个时间表，叫做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我在后面写逾越节，针对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动手割大麦，收割的时候，大麦的时候就是逾越节。可是因为我们不熟悉，所以我在后面特别写是逾越节。所以我们不但要知道路德跟拿阿米回到了伯利恒，原来他婆婆的故乡，同时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就是逾越节。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年的逾越节是哪一天啊？你知道吗？大部分的基督徒基本上是不在乎犹太人上帝给他们的节期，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今年的逾越节刚好就是受难日，受难日的晚餐，耶稣跟所有的门徒做了最后的晚餐，设立的圣餐。请问那是什么节啊？请问耶稣守的那个晚餐是什么晚餐啊？岂不过就是逾越节的晚餐吗？你知道吗？我们在受难日每一年纪念主耶稣都是受难日礼拜五，可是逾越节不见得是在一个礼拜当中的礼拜五，所以我们常常守受难日纪念耶稣受难的时候，我们跟原来犹太人的跟逾越节的晚餐是没有接在一起的。我们在这边不是在强调日期，我们这边在强调耶稣就是逾越节上帝的羔羊啊。你想想看，耶稣到摩西有1500年之久，从摩西神告诉他年年世世代代你们都要遵守逾越节，一直到耶稣1500年，如果当时的犹太人不遵守，耶稣就可能跟门徒不是在逾越节的晚餐来设立的圣餐。我们今天领圣餐，我们今天纪念耶稣的受难，就可能忘记了上帝的在摩西时代设立的逾越节，不是吗？如此人就会骄傲，以为发生这些事是我们自己的功劳，哪里知道这上帝拣选犹太人以色列人，为了要让万民做见证。因为我们没有人亲自看过神，可是我们看到他的选民，和他的选民在历史当中发生那些令人惊骇、难以想象，又在一片死寂当中居然建国，又1948年复国，1967年又收回耶路撒冷，停止了路加福音21章所说的 耶路撒冷被外邦人践踏的日子满了，我们说这位神一定是真的。你可以说阿们吗？所以呢，我在这边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天回去的时候，路德记大家并没有熟悉，只知道是收大麦，实际上就是逾越节。那请问大家，在逾越节回去的时候，最后波阿斯注意的他是非常孝顺的媳妇，后来祝福他，甚至拿尔米要波阿斯，希望波阿斯能够娶他的他的这个就是娶这个路德，又有多长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第二章的最后一节。第二章的最后一节有提到，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拾取麦穗，只等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我在这边特别写，从逾越节到五旬节，小麦就是五旬节，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其实前后就是五十天。这五十天当中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五十天呢，在历史当中是最奇妙的五十天了。从摩西的时代，从逾越节出埃及过红海，到五十天后呢，就是到西乃山满了第三个月。我在这边要特别请大家翻开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啊，在这边中文有一个很可惜的错误的翻译，以至于我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很重要的事实。在十九章的第一节，出埃及记，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开。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我中文的圣经这样写：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如果是照我们中文的理解，满了三个月就是九十天了。所以呢，我们永远读圣经没有办法理解，摩西是在西乃山的时候，刚好遇到五旬节，也在西乃山的时候领受了十诫。所以我们知道摩西在西乃山领受十诫，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是在五旬节，也就是出埃及记的五十天。那满了三个月就是九十天，怎么有可能是五十天呢？可是你去看英文的版本，你去看原来的版本，这里不是用 three months， 这边是 third month， 第三个月。第一个月15号尼撒月出埃及15天，第二个月伊尔月30天，15+30=45，满了第三个月，就是出了埃及的第三个月，是西湾月的五天之后，刚好是五十天。那这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来到西乃山，刚好是五旬节。所以从逾越节到五旬节的时候，有一个惊天动地的改变，从400年的奴隶不但得自由，还来到了神的面前领受的十诫，成为与神立约圣洁的百姓。你说这样的改变大不大？这是第一个五十天的改变。所以你看到圣经当中五十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数字，五十是禧年的数字，五十也是从逾越节到五旬节的数字，7749还要加一，七已经是完全了，七个七不是完全的完全，为什么还要这个后面加一个一呢？因为七是好像代表犹太人，加一呢就好像是放上了外邦人，所以犹太人不能自夸。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跟这个逾越节最大的差别，逾越节是无效。无酵饼，无酵饼是没有放任何的酵，是要这个要求主帮助我们要认罪悔改。可是五旬节特别要加酵，所以从无酵到有酵，有酵的时候就整个就质变，物质就改变了，发酵的东西就回不去了。所以这就是 我们今天要看到在全世界要从这个逾越节到五旬节的一个极大的转变。所以摩西是第一次，第二次呢其实就是路德记，从一个外邦的女子死了丈夫，跟婆婆也死了，先生死了，孩子又没有孙子，回到了原来的故乡。然后她从一个外邦的女子变成到路德记的第二章的这个五旬节结束的时候，便居然最后她得到了波阿斯的这个恩典，而且呢神很清楚的就借着波阿斯就对路德施恩，甚至路德就说，我既然是外邦人，为什么得你这样的恩典呢？为什么得到你这样的赏赐呢？最后就在那个禾场上，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波阿斯跟路德结了婚约。我今天有一个感动，就先停到这。你看看一个外邦的女子死了丈夫，没有办法在以色列有什么身份，有什么权利，可是最后却成为以色列人的妻子，成为当地的主人，甚至成为后来大卫王，以色列人当中最伟大的大卫王，他的曾祖母。在耶稣的家谱当中，路德成为了整个家谱当中第一位外邦人，而且是女子的身份写在上面。你说这岂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吗？然后到我们今天，耶稣受难复活，最后向门徒显现40天讲神国的事，最后要所有的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当他们回到马可楼，根本不知道要祷告几天，也不知道等候多久。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我们看见五旬节到了，又是五旬节，50天到了，圣灵浇灌下来，教会从此诞生。所以今天我在这边，我想有足够的这些神的话语，让我们去想看见一件事情。当外邦人跟犹太人合一的时候，当波阿斯跟路德合一的时候，就带来极大的这个爆炸，极大的祝福到全地上去。我们看到了路德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我们看到了耶稣的家谱路德出现了，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马可楼的时候，所有的门徒第一个现象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是讲到全世界的语言。让我们看到这个合一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外邦人跟这个犹太人外邦人跟这个以色列人合在一起的时候，成为一个新人的时候，就带一个极大的爆破。我们也求主看到今年4月15号这个受难日，也是逾越节，这个日子刚好是全世界所有的犹太人都在受难日那一天，他们在守逾越节那一天，也是所有的基督徒在受难日纪念耶稣受难的时候，回到犹太人的根源，在逾越节来纪念耶稣。哦，感谢赞美主。再来这个礼拜天6月5号，刚好这么巧就是五旬节，这个礼拜天圣灵降临节就是五旬节。以前圣灵降临节永远在礼拜天，五旬节不见得在礼拜天，今年神就非常密集的把它配合在一起。而且我要告诉弟兄姐妹，这个礼拜天还是在历史当中1944年诺曼底登陆叫做 D-Day，就是 decisive day。 那一天呢，就是自从诺曼底登陆之后，纳粹就从此失败，也是6月5号。还有神给我一个特别的感动，也是1967年六日战争，6月5号到6月10号以小博大，在这六天当中把耶路撒冷收回的日子。所以这个礼拜天有四个日子神似乎重叠在一起，让我们看见他真是要回来了。有一天我相信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都要对齐合为一，彰显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旧约到新约 犹太人到外邦人，最后都要合一，尊荣唯一的主。愿主祝福今天这样的一个分享，和听到又去行的人。谢谢。